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平安。门徒课程第六期，分辨异端。耶稣曾经在他的门徒们问他关于末世的时候，他提醒门徒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我们曾经在上一课提到，我们需要去归从真理，也就是把真理的根基要打得很稳。所以呢，我们就再次的复习我们所在信仰在告白的所谓的使徒的信经。这个使徒的信经之所以被公布出来，也就是为了要面对当时候的一些异端，而不是只有那个时候有，后来呢就各种各样的异端层出不穷哈。然后到了这个，特别是在这个靠近世界的结尾的时候呢，耶稣说你们要小心，其中有一种就是会冒着我的名说他就是救世主。那么今天我们会等一下会介绍一个他的出产地还是中国的一个现在非常有名的一个异端哈。那我首先呢，我要先把保罗写给提多的这样的一个提多书的这封信里面的一个第一章的几个重点稍微再跟我们大家来做一点研习哈。因为基本上我们要奠定我们这个真理的根基，一定要以圣经而且是使徒的这样的一个确据来奠定我们的基础。提多书第一章，保罗开始的时候就这样说哈，神的仆人，他先介绍他自己，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近前真理的知识。那么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谈的是这个近前真理的知识。上次我提到这个使徒信经，我们的基本上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它的要义就是我们所相信的对象，还有我们所相信的神，三位一体的神所做的工作。那么今天呢，我特别要再把保罗的话来强调，除了这个我们说有使徒给我们的一个标准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告白之外呢，保罗强调近前真理的知识。所以我们在谈这个课程叫做分辨异端的时候，其实我的用意不是在让我们认识到说哦，哪一个异端有哪一个情况。我说过了哈，异端太多了，你要认识的话认识不完，而且每个时代都有新的花样出来。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而且我们要站稳持守我们所信的。那么在这里呢，保罗对提多说，我们有一个近前真理的知识。今天请我们特别来注意到这个近前，我们知道真理是什么。或许我们可以在一个考卷上考100分，我们的所信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那个使徒信经的信仰告白，我们都可以背起来。但是这里保罗特别提到是一个近前的一个真理的知识。那么后面他就会提到说，什么叫近前呢？就是这个相信的人除了有这种认知之外，他本身言行是一致的，这个叫近前，就是敬畏神，而且呢所做所说这个言行举止呢都符合他所信的，这个叫做近前真理的知识。那么保罗说呢，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圣经里面从旧约还有先知预言来到新约这个整个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神对我们的启示， 给我们这些信的人的启示。那么这里提到说他是没有说谎的，神怎么说就怎么做。所以在他的整个很完整的圣经66卷书以内， 就完成了，而且不会说哎呀哪一个没有说到，或者是哪一个会增加出来。神在那里面所言一切都为是，而且是圣灵自己所默示的。那么这个主要是要给我们承受他的应许，就是永生。请我们记得，当我们知道我所信的是什么，我信的是谁，我是怎么信的，那么我的言行举止就要按着神的话，顺服他的话，去尽量的靠着他愿意行出来。这样的话对我是有福气的。那么这个福气呢，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承受永生。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啊，在啊过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盼望，就是我们是有我们的目标，我们盯着永生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突破冲破所有现在的一切的啊，这些我们的不理解也好，或者是难处也好，我们的基本上我们的一个标杆就是能够安然的见主。那么在这里面呢，保罗特别对提多，除了提到要有一个敬虔的真理的知识以外呢，他提到在第一章下面，他告诉我们说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谎欺哄的话。那这些人呢，他们的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这是保罗那个时候在这个主后大概六七十年之间啊成书的。他这个时候对提多说有这样的人，然后他说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无瑕疵。好，不要听那些荒谬的言语，还有离弃真道人的这些诫命，好，这些吩咐这些命令。等于说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来。那么试过了都快2000年了，现在呢不但一样，而且变本加厉。我今天要提的就是一个关于耶稣所说会自称为基督的这样的一个组织。还有呢，他们就像刚才保罗所说的，他们就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贪不义之财，好，然后教导一些会败坏人的这样的一些他们所主张的一些说法。他们不约束自己，用虚空欺哄的方式来欺哄人。这样的人在今天还是存在，而且呢，今天我要介绍的是他产生于中国的，我们叫做东方闪电。现在基本上当他传到了中国以外的地方，已经改成了全能神做他们的一个好像一个招牌一样。好，现在你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可能不太会听到东方闪电。那东方闪电的由来是因为有一个女子哈，有一个邓姓的女子，她是河南人。然后呢，她因为有一些她的那个考试啊，或者是失败哈，就受到一些重创，她的精神受到重创，好像精神有错乱。之后呢，她就跟随了一个从东北来的哈。那这个人呢，叫做赵维山哈。那么这个人呢，他本来是基督教里面的一个极端，那个还不叫异端，极端就是说他们一定要用什么方式才可以所谓的吃耶稣的肉。我们是用圣餐来表达说我们与耶稣有份哈，一个是他的肉，一直看着血。然后这个派别叫做呼喊派，这个呼喊派呢就是要一直哭嚎，一直呼喊主的名字， 就等于说他们在吃耶稣的肉，在分享耶稣的身体。那从这样的一个极端性的一个所谓的教派，这样讲，因为是极端嘛，教派出来，因为他们所看的跟我们的圣经一样。那么这个人呢，从那里出来之后呢，就自创了一个教，一个自己的一个一个不是，我不能讲教派，创了一个自己的组织，而且呢有上千个人来跟随他。刚好就有刚才我提到这个邓姓女子精神错乱了，然后呢他就跟上他之后呢，有一天他就对大家宣布说他被圣灵充满，而且他被立为基督，基督女的。但是他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呢，基督呢再来的基督就不是原来的基督，就不再是耶稣了，所以他就说了很多他做梦的这些见的异象的这些话，然后把那些跟随的人讲的他们都觉得很敬佩他。所以这个赵维山呢就来利用这个女的，她的跟随者，就把她放在一个基督的位置。哇，那这个时候就更多人来了，所以慢慢的呢他们就在差不多19923之后就开始发展他们的这些所谓的他们的这些主张教义，甚至也有他们自己的书在成型哈。那么在中国的地方，基本上东方闪电是被判为邪教。我今天把它放在异端里面，其实我认同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对给它的一个定名叫做邪教，它真的是邪教。为什么它连异端都称不上呢？我说过异端是从我们本家然后出来篡改或者是增加或减少。那么这个东方闪电这个团体的组织跟主张呢，基本上就是推翻了我们原有的圣经，也否认了之前耶和华神所做的，还有耶稣到世上来为人所做的，而他们认为说那个都过时了，现在是他们也就是东方闪电全能神的时代。那么这个是属于国度的时代，这是他们的说法。不过这个概念基本上还是一样，是从圣经里面来的概念，等于说他们自己就从圣经里面推翻了圣经，而自己又独创一格，而且有自己的基督女基督啊。那对中国人来讲，我们知道中国人是很提倡女权的，当一个女的来当基督的时候，我相信特别会对很多妇女们的心是很贴心的。然后这个基督又变成是东方的，是中国人的时候，我们更是引以为荣了。所以基本上这种所谓的异端啦，或者是邪教也好，都有自己那种宗教性的私欲。那么这个崛起呢，其实呢不是很古早以前，也不过是这个20世纪这个末的这个时间也刚好跟我差不多开始中国的事工的那样的一个时间。在提摩太后书那里，我们先讲前书好了哈。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3节，保罗这样说：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再次提醒了哈，敬虔的道理，敬虔就是包括到我们自己本身对于神的话语的顺服，我们的实行，我们的遵从，我们的表达，一个生命的表现。然后到了后书3章17节，保罗对提摩太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个事情，知道什么事呢？就是这些不法的人，这些要篡改基督纯正的话的人，他这些不敬虔，对神不敬虔亵慢的人会出现，就当防备，恐怕 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一个人，一个虔诚的信徒，有没有可能会被诱惑呢？会跟从那错谬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呢？等一下我会给你讲几个例子。这个是保罗的警告，耶稣也提醒，保罗也警告，对那些传道人特别的来提醒他们。所以啊，这样的一个我刚才讲过的这个东方闪电或全能神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呢，他们呢基本上就像这些所说的提醒我们的一个整个的啊进行啊内容啊，他们的方法就是这样啊。所以呢啊，这个提多书里面，刚才我念的啊，这提多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这一点我要提醒弟兄姐妹非常重要。我们不是只有说，哎呀，我不去听就好了。我们还要有一种能力，除了我自己站稳之外呢，我还要有一种，我可以用我纯正的这样的一个神的话语呢，还会去帮助人。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四周围就有那个被迷惑的人，因为他可能不懂，那么你还能够帮他分辨这个真假，好，甚至呢可以驳倒这些要迷惑我们的人，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这个是保罗在提多书啊，一样是第一章再一次提到的哈。那我们再回到这个老大哥彼得哈，就是耶稣的门徒，这个老彼得，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盼望什么呢？盼望我们可以见主，安然见主。他说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从这些使徒们的提醒跟警告，而且这是圣灵所默示的话写下来的，一直到现在我们所坚守的圣言，我们要听到这个圣经里面神对我们的，要我们啊去真的去遵行的话，我们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所以圣经的话不是只有知识，还要加上敬虔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我们就可以站立得稳。不但站立得稳，不但我们可以传福音，还可以兼顾我们四周围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啊这个肢体。好，为什么这个所谓的全能神的这个邪教叫做东方闪电呢？他们就是根据一些经节，我不一一列举，但是其中有一节，马太福音24章27节，闪电从东边发出，照到西边。哇，这个让这个发起的这个所谓的他们的教主哈、啊、很高兴。为什么？因为终于轮到东方了，好、啊，终于轮到是中国人这边了。而且那个女的呢，就特别强调说，她就是从天上下来的道成肉身的女基督。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像约翰，我把这些使徒都搬出来了哈，因为我说使徒的啊这个教训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要执守要站稳的真理哈，我再把约翰也搬出来。约翰二书1章9节这样说，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记得有父一定要有子，有子也有父，就是要守着，不能越过基督的教训。你知道吗？这个啊，东方闪电呢，他们说呢，旧约是耶和华的工作，新约是耶稣的工作，然后呢都已经完成，而且过时了，接下来就是这个末后世代这个女基督的工作了。那他们基本上等于说 取代了耶稣。耶和华的工作过去了，耶稣的工作也过去了，已经不再提了。他们甚至反对你再提过去的那些的这些圣经上的事情，然后他们现在是接下来末后世代的，记得吗？耶稣提醒说，在末后的时候，有人就是说他是基督，这个就是这样，要一个末世的时候，因为我们很多人太注重现在了，太舒服于现世了，所以呢，我们不太关心圣经告诉我们末世的时候的景况。那么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这个东方闪电有一套叫做末世的工作，这个很吸引人，而且他把他圣经一些话拿出来解释，比如说呢，有末后的方舟，我们对于挪亚的方舟很熟，对不对？可是讲起来好像是过去的故事，可是他把这个方舟拿到这个末世的时代来，现在来，然后他跟你讲这个末世的方舟我们怎么上。还有一本书叫做跟着羔羊唱新歌，跟着羔羊唱新歌，哇，这个很吸引人，对不对？这也是启示录里面讲的，羔羊，被杀的羔羊，然后在那里有这个十天使在唱新歌，在敬拜。好，那这个呢，这两本我讲的末后的方舟，还有跟着羔羊唱新歌，还有一本就是神末世的工作，神末世做的工，这三本书呢，基本上是他们一定会在基本上在接触到人的时候，他们会想办法把这三本书把它发出去，引起别人去念它。那当你对圣经里面的这个末世，包括启示录啦，包括圣经的这些预言呢，我们都不太关心，我们也不太在意到底我信耶稣之后我后面怎么样的时候呢，那我们看到这些书，因为他把它写得非常的具体，而且解释的呢又让你感觉好像圣经也有提所以呢就让你觉得好像你增加了一个新的知识一样。他取代了耶稣，那等于推翻了我们的旧约跟新约，就用基本上那三本书他们一定会给人的，还有很多书，他们还有很多书你看他们怎么样推翻圣经他说保罗对提摩太说，这个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话，他说是吗？你看里面也有魔鬼的话你看当撒旦试探这个条蛇试探肖的时候，不是有魔鬼的话吗？当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不是也有魔鬼的对耶稣的对话吗？他是用这样子来解释的。那如果你不禁思考就是说在我们的一方面，刚开始东方闪电都在吸引那些比较没有知识的这些分子，可是后来我们发现其实不是的，它里面有它的说法，非常的狡诈。那我在这里要提醒因为我在这个讲义上面提到这个邪教就是我们要注意到这是一个邪教。那这个邪教本身呢，等于说就已经是它就不是在基督教的范围里面事实上它还不能说是异端，它完全脱离了基督教的纯正的教义，而且呢创出一个很邪恶的这样的一种组织。那我把它说成是恐怖组织，为什么？因为它基本上在中国发起的时候呢，就有很多的记录，或者是被这个国家里面的公安人员呢去察觉到他们所做的事情非常的邪恶。包括他们很神秘的很神秘的一起在集会还有呢他们非常崇拜教主，我上次说过这些异端呢常常那个教主是变成像神的位置一样。当然这个赵维山呢是以这个女的基督来做他的好像一个给大家的偶像，可基本上在背后在弄权的就是这个教主。 就是这个东方闪电的这个发起人，好，这个全能神的这个组织的一个发起人。那么他们不但有这样的很神秘很诡异的这些集会，而且他们还做了很多奸犯科，他们很恐怖的，他会用一个方法把你骗去，然后他会用一些暴力，或者是用一种这种暴力的方法，或者用威胁，然后呢他会要你去就从他所要你做的。我曾经听了几个人的这个自己讲出来的经历哈，不过我想这些经历呢，你如果去查一些资料应该都可以看得到。但是呢我自己本身，因为我说过他们开始在发展的时候，也正是我开始接触到中国这个事工的时候，那就在这个七八年间，他大概就是1990之后开始就一直慢慢发展的很大好，然后呢1993就正式成立的这个组织。那我呢大概在这一段时间的七八年当中呢，有碰到我们之中有两个所认识的都是很优秀而且是非常热心在服侍的同工，一个是传道人，一个是同工，都有这种经历。其中这个女同工她一下子突然间就消失了，好像还到七八个月，然后当她回来之后就精神恍惚。那么这个男的这个传道人呢，据他所说的哈，他说他就被带去了。那为什么被带去呢？因为他们有一套让他觉得很吸引他的就好，一方面也告诉他说，我们那里很需要你来帮我们做什么。好，他们有时候会用那种说，哦，你知道吗，那里有人很需要被医病被祷告，那里有一个很需要你去辅导。好，他就是因为这样就跟着去，结果去了之后呢，他就被几乎就像关起来哈。如果有一些人刚刚被带去的时候，他基本上就是会有用一种让他不出去的一个方式把他关起来。他可能不会告诉你说是把你关起来，但是呢他会让你不能出去，他们有把关的人。然后呢在这个当中呢，他们就用一种幻象的方式，比如说晚上的时候把灯关掉，然后就点蜡烛，然后就有一个影子什么出现，这个是那个传道人告诉我的哈。然后就是要让他知道说，我们的这个女基督真的有，真的就是一个道成肉身的神啊。但是基本上这个我认识的这个传道人呢，因为他一方面他自己很清楚啊，他也很坚定，而且靠着主就离开了，就回来了。那有很多他们自己见证，就是说呢，在那里被打。因为他们会一直叫你去念他们的书，然后叫你去就是好像你就是要加入，然后你一加入他就有办法来控制你，他们是控制人的。然后呢他会把你吸收成那个要去发展这个主张这个组织的这样的一个人。他们是用一种特务性的，就好像间谍特务性的一个方式在这里我要很跟你讲一个他们所谓传福音啊，就传他们的主张的这样的对象啊，你可能会很惊讶，他们不传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就是完全针对基督徒已经信耶稣，可是呢他们认为是还没有得救，因为耶稣的工作过去了，一定要跟他们之后跟这个全能神现在他们称的不是耶和华也不是耶稣，而称为全能神，然后里面有一个道成肉身的女基督，那他就会吸引这些基督徒。所以他基本上他就是锁住所有的基督教会，然后他们用一种卧底的方式，因为你要把这些人从这个阶段带到他们所主张那个阶段呢，一定要有一个过渡方式，不是说的光明正大来你的教会跟你说，哎呀我们现在，当然这样的话大家很排斥的，那他会在你的教会卧底，记得哈，他要的对象都是基督徒。 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他们还不传呢，哈，那他们就卧底，哈，卧底之后呢，就开始会注意到，首先注意到收集一些会有一些信徒或来参加聚会的人的啊，一些他们的啊家里面的多少人啊，住在哪里的，他们的一些资料，哈，然后就开始锁定一些他们认为说比较热情比较单纯的人，然后他就开始来把他们迷惑带到他的那边去，啊，很让我们觉得很惊讶的是，其实他们基本上后面这段时间他们在迷惑的都是传道人，而竟然也有好多传道人就这样被带走了。那么一带走呢，曾经有一个教会，啊，他的下面的信徒有到好几百个，可是呢因为被带走了，他的本来那个教会就散掉了。所以你看到他们针对的就是在瓦解教会，然后就在偷取这些，把这些窃取，啊，就偷走这些已经信耶稣的人。这会让你想到什么？会让你想到魔鬼的工作。所以当我们谈到邪教的时候，真的就是魔鬼的工作。怎么有可能一个服事的传道人，一个信主好几十年的一个信徒，一个耶稣的门徒，会被带到他们这样的一个你听起来是很荒谬的啊这样的一个主张里面去，这样的一个组织里面去呢？这个绝对有魔鬼撒旦的工作。所以我今天特别第一个要提出来的就是这个东方闪电，也就是全能神，他们现在基本上已经扩展到啊这个亚洲很多国家啊，东南亚很多国家，啊，然后呢到后来啊，这个发起人跟那刚才我讲那个女基督呢就跑到美国来，因为他们用一个政治庇护，那中国已经判定他们是邪教，所以是不合法的，他们就用这样的理由就逃到美国来，他们两位就成为同居人。而这个啊，这个赵维山呢就丢下他自己的妻儿，就跟这个女基督就同居起来了。所以从这样来看，我们就看到他们的行为就是非常啊不道德的行为，他们所表达出来的好，他们用的方法都是很诡诈，又骗，好，然后又威胁，有时候用利诱。他们说呢，他们会跟你说，哎呀啊，我们这里呢有一笔资金要帮助你这个小教会，好，然后他说呢我们有人可以帮助你去查经，然后就给他们钱，甚至给那些会有一些脚踏车，好，很实用的东西。那他们怎么有钱呢？因为他们的基本会员本身也是很热心的，他们也要去骗一些钱过来，然后也用这个钱再去骗别人过来。但他们的方法非常恐怖的，好，这个啊，保罗也曾经说过，他们自高自大，一无所知，哈，专好问难，就是会帮你跟你辩解，就是好像跟你辩说，你现在信这个，你看你都不知道，好，然后就跟你辩解，然后呢引起纷争，甚至毁谤。啊，有一个例子这样子哈，我是听他们讲的，这样子就是在台湾发生的，就有一个。对不起，是一个啊，中国牧师在台湾讲的，哈，是应该是在中国发生的。就当他被这个牧师被邀请要去啊，就是正道的时候，哈，就在路上呢，这个弟兄接他的弟兄呢就停了下来，就接了另外一个盲人，眼睛瞎的盲人，哈，哇，这个牧师觉得说这个很啊的一个盲人很就是。啊，就是也很有爱心把他接上，然后也跟他谈起道来，然后他们就去了教会。他就讲完道之后呢，另外有一个女的来跟他谈他刚才讲的道，就觉得哎呀很感动哈，啊，然后呢他就跟这个牧师说，牧师啊，那里有一位眼盲的人，他心里很空虚，他很需要被安慰，然后就问他了哈， 那那个人呢，你知道一个牧者的话，一个这些服事的人，对于这些软弱的啦，贫困的啦，里面有就是有劳苦的啦，我们都会很关心的，这基督徒的特性啊。所以他们有时候会有用一些这种很可怜的例子呢来吸引我们。那他们是两个人是一唱一和的，他就说呢，牧师啊，这个人呢，他最主要就像圣经里面讲的，就是怎么样，就是呢他要眼睛得到看见，他是瞎眼嘛，眼睛得到看见，这样的话他就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牧师啊，你帮他祷告吧。这个时候这个牧师就想说，他也没有说要我帮他祷告让他可以眼睛睁开，而且牧师也没有这样的负担，但是那个人就一直说服牧师。后来那个时候这个牧师呢一下子警觉到，为什么他要我帮他祷告啊？为什么他那么关心那个人？然后他后来又加了一句话说，牧师这样好了，如果你不帮他祷告让眼睛睁开，让我来祷告啊，我有信心。他就说，这个时候牧师警觉到，他说不用啊，因为对方这个瞎眼的人一定也是装的，所以让他一祷告，这个瞎眼的人眼睛一睁开，那么其他的会友怎么样，一下就被拐过去了。所以这个牧师就警觉到这一点，类似这样子，他们那种一唱一和的用眼的方式啊，用这种利诱的方式骗财骗色啊，然后呢他们事实上 是以这个组织在牟利，一方面呢是做奸犯科，所以在中国基本上是被抓到很多案子都是他们做的。他们不但用暴力，还有杀害，还有诱拐，然后就是用那种很狠毒的方式来对待这些被他们钓到的人。那么基本上呢，当他们用这种取代耶稣、推翻圣经，然后残害信徒的方式来推展他们这个组织的时候呢，如果有一个人被他们带去了，要出来是很难的，有的需要偷跑，有的呢就这样子被控制了，因为呢有时候会用你的家人来威胁你啊，会用你的其他，他会有他的办法的，就是那种很邪恶，就是要引君入瓮之后呢让你跑不掉的。所以我这里有提到说，基本上呢他你一进去的话就很难抽身。好，当你碰到这样的人的时候，你识别到这样的人就是属于邪教异端的时候，那我们该存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呢？以前我对于约翰讲的这句话其实我没有很理解哈。约翰这样讲过，在约翰二书的第十节，他说，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样的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刚才我一直强调，会做这种事的人，会这样子来否认推翻耶稣的人，一定有魔鬼的诡计。那么对于一个有魔鬼的势力的这样的一个对象，我们应该同情他吗？以前我真的没有很了解约翰为什么那么的，难道对方不能被我们挽回吗？他们刚来跟我们传，我们也可以跟他传。但是他很坚决地说，不要让他们进去你的家，不要接他到你的家里，也不要问他的案。后来当我了解到这个东方闪电，这个全能神这样的一个组织之后，我称它叫做恐怖组织哈。之后呢，我很认同约翰的这一句话，我也明白了为什么他会这样说，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我们要知道，神并没有给魔鬼有重新来有悔改的机会，而且魔鬼也不会悔改的。当他有恶势力在那里的时候，他已经都亵渎了神，都亵渎了耶稣的时候，我曾经听过一个传道人要跟他对话，然后他就开始 这个东方闪电的人就开始对这个船男有一种要咒诅他的啊这样的态度出来了，他们是很凶恶的啊。刚才不是讲嘛，这个啊保罗在提摩太啊那里第六章第四节说的哈，这样的人自高自大，他自己是无知的，可是又很喜欢问难，很喜欢跟你辩啊，然后呢引起纷争。然后第五节说，那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增进，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没错，他们就是专门在诱拐要得力，他们就是用一种非常狠毒的方法在残害教会，在瓦解教会的一股恶势力。所以我身为一个主耶稣的门徒，我对真理要有认识，但是只有认识不够，我们需要有一个很坚定的心，有一个敬虔的态度，把我们所认识的真理要行出来。真正根基不倒的只有一种人，就是听了耶稣的话就去行的，不管怎么样就不会倒。但是如果我们听了耶稣的话就只有装在头上，而没有让这个真理呢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表达出一种敬虔的啊这种生活跟生命的话，那是很危险的。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东方闪电，也就是所谓的全能神哈，我是没有亲自去看他们目前的一些他们所在表现的在广告的这些资料，听说他们所啊现在所制作的，不管是书籍，他们书籍很多了，还有他们所制作的这些所谓的全能神的这里面的啊这个介绍的影片哈，这个声啊光啊还有他们的这个媒体的制作呢是很成功的。那么这些就是让我们以假乱真，分辨不出来真假的地方啊。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原点，唯独我们的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只有耶稣才是基督，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然后唯独圣经是我们相信的权柄，然后我们所敬拜的就只有一个创造天地的主。现在呢我们需要在教会里面跟肢体有交通，让我们不要落单。你知道一群羊，当有一只羊落单的时候，当然就会被豺狼吃掉。好，所以我再次要把一开始我提到的啊那个经节，就是提多书的第一节那里所提到，他说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根基。好，这有一个敬虔真理的啊这个知识。然后呢保罗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永生是我们的目标，其他一些益处一些利益都不是我们要追求的。因为这种异端常常就是会让你觉得，哎呀，他委派我做什么，给我一个明显的，他们里面都是有分阶层的。好，就是然后呢这个阶层要进到那个阶层，你就要做多少业绩。基本上有很多啊这种啊异端是这样的，好像耶和华见证也是这样的，就你要去做一些业绩，然后就可以升上去，然后呢上面的人见不到，不见下面的人，下面人见不了上面的人的，说你根本一都不知道，可是很神秘的，你就这样进在就在里面，然后成为他们的工具。所以保罗说呢，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一开始我提到有没有，永生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接受耶稣就是持定这个永生的应许。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做了那美好的见证，用你的敬虔的生活，听耶稣的话，听了就去行，来做美好的见证。